嗨，大家好，这里是
青菜碎碎碎，
我是解码，
我是解红解哦。今天我就想要来问一下解码，之前就是他外派，到底都在干嘛？因为老实说，我姐就是这样子，突然说，我要外派，然后他就出去了，然后我们就想说，
没有很突然吧？
不是，但是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想说，奇怪，他到底都在那边干嘛？
哦，
然后因为、
就是、好奇个。
因为他就是脾气本来就阴沉不定嘛，然后出去
我那种阴沉不定，
工作压力很大，他有时候就会变得哦超负面，但真的很可怕。
哦，你要聊负面那一段是不是？
没有，我就想说，我想要来聊聊看到底他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好，
从实招待 ，Go go，
OK， Let's go。
你当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啊？就原本工作好像我记得前面几个都在台湾，怎么突然就找一个外派的工作？
也没有突然，也没有，也不是突然吧。因为其实那时候说实在，因为我那个科系是冷门科系，然后毕业，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同学啦，就是同学要嘛就是念研究所，大部分其实念研究所，要嘛就搞补考。然后高补考完之后就是去公家机关
上班，
对，要不然其他就是都会去相关产业的公司工作，对，但是这个比较少，因为说实在就是我那个科系非常冷门，所以其实台湾这个
出路少，
算是，但大部分就是要么就是往上念做研究，
哦，
对，然后少数会出国。就是出国也是去念书，就有些学长姐他们是出国就继续，就是决心走，
也是钻研这个，
对，就专门就是决定要走研究路线的，就会，
所以感觉你们这个科系要嘛就是很学术，
大部分是蛮学术的，也不是说
大部分，那我应该、
就是、
可以有点理解你为什么要就突然投入别的工作，没有做相关，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也不适合走就是学术路线，
因为其实那时候刚毕业，我有在思考说要不要念研究所，但我其实蛮晚才开始想这件事情的，因为我大三跟大四都在玩社团，
哦，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念研究所有点冲促的准备会比较累就对了，
一方面是有点冲促，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我要干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那时候心态上会觉得说，哦，我从小到大已经念了十几年的书，
想要换个环境看看，
对，我想要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赚钱的感觉，算是吧，就是有一点急于想要出社会的心理状态，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也是会想要说出国这件事情是会长怎么样，但是因为那时候根本也没有准备说要出国念书，然后其实对于自己是不是要继续在那时候念的科系再继续
往上念，
在那个领域继续往上对深造，其实犹豫不决，然后出国又是如果要是念书的话会是一个比较
大的开销啊，
对，所以其实后来就发现其实出国工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哦，就是可以顺便赚点钱，然后又可以先看一下外面在干嘛，
算是吧，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兼顾，那时候应该说综合来说是一个可以满足我的各种想望的一个综合体的呈现，就是它可以一方面可以工作嘛，然后一方面可以出国，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根本也不会想
赚比较多的
钱，就是你没有想说要选哪个国家，你就是只要你这份工作然后这间公司它让你出国外派你就 OK，
对，而且其实因为我的科系是比较冷门的科系，所以其实那时候说起来啦，就是其实传产它的外派门槛是相对，可能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去其他产业看，就是传产相对来说是就是
它不太需
要，包容性比较宽，
对，
对，
可能技术成分比较低吗，
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进去再学，而且传产的部分是相关科系可能本来也就是小，然后真的会走这个行业的可能也不是那么多，
那
对，所以其实我们外派后来发现其实大家来自各种各式各样的科
系，各式的学
校，对，所以其实像我同期的甚至有朋友是之前是航空业转职过来，
哇，
然后有的是电子业转职过来，然后
电子业转过来也是蛮神奇，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会计师事务所转过来， 反正大家就是各种原因转啦，对，因为其实听他们说，就是他们可能之前的产业都是那种高工时、高压力，对。那其实真的相对来说，就是外派之后，其实他的工作时间可能反而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可能以前要轮班或是什么，在做报表的时候会熬夜熬夜，
对他们来说是变更好的环境，
三更半夜这样。所以其实外派是换一个国家在生活，因为我那时候是船厂嘛，所以其实是东南亚，但是至少整个生活形态上来说是，反而你是可以比较正常的工时在工作，因为像地勤他们可能就是要轮班，有时候要夜班，对。那有一个电子业的朋友，他也是之前的生活状态可能就是也是要轮夜班这样，对，所以是相对来说反而外派是一个就是
对他们来说更好的选择啦，
生活上品质会好一点，
对啊，然后钱也不会变太少，因为毕竟是外派，
对。所以就是大家林林总总各种原因就是会选
择了这个，
对。当然也是有些人是看在就是钱会比较多的份上，
嗯，纯赚钱的也是一堆，
对
对，
所以其实大概是这个样子啊，一开始的诱因是这个，
嗯，
对，所以就出发了。对，
那你之后在那边，因为我知道，你们公司其实不是只有印尼，
嗯，
那你当时你有没有觉得，靠，为什么我不是去越南，或为什么我不是去泰国，为什么你是在印尼？
那其实印尼是比较好的吗？其实。怎么说？因为那个时候，怎么说？因为其实
不
是、啊、说实在，我那时候被分配到的工作跟我的科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肯定没有，
完全
理解、啊、
没有关系。对，然后也是全部都从头学起。
那你去印尼，你觉得有什么最好玩？你刚刚提到说印尼也可以去玩，你觉得有什么是你印象最深的吧？或者你觉得最好玩？
印象最深，因为其实印尼的好处是它也是蛮多廉价的，就是哦，因为印尼它主要其实大众宗教是回教，但他们同时也有印度教跟天主教，然后也有一些华人，就是所以它其实宗教上来说大概有就是主要族群大概有四种啦、
嗯、
就是宗教来说，所以他们就是基本上每个族群的宗教假日都会有放到一点，当然主要还是以回教的为主。
我觉得很爽欸，
零零三三起来来说其实它也算是假期比较多的国家，其实东南亚都是
这
样，除了越南之外。
可是他们到底加不加班啊？
加班啊。
那工人就是工厂的人加班，你也要跟着加吗？
应该是说，因为其实有他们说红日子加班有分啊，有些是两倍，就是六礼拜六加班嘛。
嗯、
那有些红日子可能就是国定标红色价那种加班就要是三倍，所以其实有时候公司考量那个
不会想要选择
成本原因素，基本上能不加还是不加。
嗯，
对。但另外也是因为我做的部门的工作是比较是旁支的 support 啦，就是监督、
嗯、
也不是监督，就是分析生产效率，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一定要那么加班的时候跟着产线在现场看，对，所以就是因为可能也是部门性质的原因，不需要一定
加
班都要跟着在。
这感觉听起来你在那边过蛮爽啊。
应该是说前一年半都还觉得。应该说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先讲价来说，因为蛮多。然后像是有廉价的话，
嗯，
我们就会跟同事出去玩。
嗯、
对，因为像因为我派的地方是比较在雅加达附近的一个城市嘛，那它到雅加达是一个半小时。对，所
以你最常去雅加达玩？
去雅加达其实大概六日就会去啦，但有时候像是三天连假会去因为其实雅加达离新加坡坐飞机就一个半，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个小连假就会飞去新加坡，这样大概两年大概去了两次吧。
哇塞，
两年半啦、啊、我那零零总总加训练时间大概两年半，在印度大概就去了新加坡两次，然后有时候假日有时候会去那个雅加达外面那个小岛玩，也去过一次、
嗯、
然后还有一次是去苏门答腊。
不，苏门答腊在哪里、啊？
好像也是两天夜，它就是如果你把地图打开，雅加达的左手边，
嗯，
对，所以那时候是礼拜五晚上吧，就是坐车出发，然后坐那个夜船去到苏门答腊之后，再换那种很小的小舟，
对，
就是只有马达小舟这样子， 就是
怎么感觉很原始啊，
一艘船，对，还蛮原始的，大概二三十个人，就是那一次的旅行是跟那种比较 local 当地的团，所以其实吃住都比较
不好一点，
对，就是
很当很宰的，
我觉得有一些台湾人的生活就是跟台湾的quality 比跟标准比，可能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无法接受，
可是觉得真的很宰爹的体验，
是蛮宰
爹
的，所以其实也不贵，这样两天好像也才2000多块，我有点忘记了。
可是这种我觉得这种方式的旅行应该是每个人不太一定啊，有些人会喜欢这么宰爹，有些人就是想说我就是要去享受，
对，但这就是每个人选择跟喜欢的不一样，
嗯，
然后那一次是真的就是他就真的是大概二三十个人的那种甲板船，然后你船舱里面真的就挤满，你可能就只有一个坐的位置，然后那个马达就会在旁边轰隆轰隆很大，所以其实整个旅程是蛮辛苦的，说实在的。然后睡觉也是那种大通铺，
没关系，
甚至没有冷气。对，
当年还年轻啦，
算是，反正就是去体验一下啦，对啊。然后就是到点到就直接跳到海里游一游再起来的那种浮潜。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有没有什么在当地，就是只有当地特殊的活动，你有参加到什么吗？
印象比较深刻是他们过年前会有一个斋戒月吧。
斋戒月，
对，就是因为他们工人他们会整天，就是一个时间段里面都不能喝水，也不能进食，所以整个工厂的时间会配合，就是他们的
这个活动，
对他们的一个作息，或是配合他们这个习俗去调整整个工厂的作息的 schedule。
嗯，
例如说上班可能会提早，或是就是他每天的时间都不一样，好像会精确到几点几分。
哇，
对，那整个会配合就是这个回教的节日去做一个调整，然后中午也会缩短午休时间，让员工可以早半个小时赶快回家去。
就是，
准备他们晚上，因为他们晚上都会有节目，或是可能要一些活动，
嗯，
或是准备进食这样子。
嗯，
总之，
嗯，
对，所以斋戒月算是我比较印象深
刻
的。对，因为会，
可是你会跟着吗？
其实我还是会，我们没有跟啊，我们还是照样吃，照样喝，
哦，
只是我们会低调一点，
哦，
对，就是不要那么的，例如很大声的在办公室吃零食，这种就尽量避免。
嗯，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忍得很辛苦，这算是斋戒月，算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那你在那边跟他们的沟通上还好吗？
嗯，
因为我觉得沟通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沟通的话，对，因为其实这也算是我觉得产业外移的一个
问题，
一个重要的
点吧，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对，算是会要。嗯，因为像我刚去，我也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对，那我们部门里面其实懂英文的就只有那个小队长，所以一开始就
变成是说，你说当地人的小队长，
对，嗯，就是当地的小队长，然后我就只能用英文跟他沟通，对，但后来也是当然也要学一点当地的语言啊，
所以后来就有很会讲印尼文，
没有很会讲，就是我的讲是，
来，我用印尼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阿巴卡巴，就是你好吗？拜拜，就是还不错这样，拜好。好，白是好的，
白白是不错，
好好，
好像台语有一半一半那种，
一半一半是日文，一半一半，你不要在那边混在
一
起，一
半一半台语啊，过得去的概念，
没有啦，哎呦，反正就是还是要学一些当地的语言啦，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数字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有办法跟 Uber 计程车司机讲要怎么回家，吉尼港南左边右边之类的，嘟嘟直走之类的，
就是生活必备，
对 对,
對，不然活不下去了。
因为他那边基本上没有汽车是出不了门。
哇塞，真的假的，那不会很塞吗？
平常就住工厂啊，住工厂走路就是3分钟就是打卡上，不然你要出门去最近的 mall 要半小时。
哇。
对，然后工厂对面就只有一间面包店跟一间便利商店，应该是我们会去买东西的。然后隔壁是水族店，水族店还买不到孔雀鱼的母鱼，
只有卖公鱼。
对，然后隔壁是那种 local 手机台。
哎，这水族店很聪明，而且强迫你没有办法自行繁殖，
无法
找他买，
他买不到母鱼，哎，真的买不到母鱼。
哎，我觉得这一招同行的可以学一下，买不到母鱼，
无奇不有嘛，反正就是。怎么说，它是一个住久之后会有一些小地方让人抓狂的
真假的
状态。
我只想知道那间面包店唯一的面包店好吃吗？
还有一些面包还行，
哦，那还好，不然如果整间面包店都很难吃就崩了，
就还行啦，啊，还 OK 这样。
那你说到便利商店，你通常会买啥？
便利商店会买，我想一下，喔，
印尼当地饮料，
牛奶，牛奶好像有时候也没有诶，
欸。说到牛奶，我们每次如果去日本，你就会觉得日本牛奶或者什么美国，澳洲牛奶味道不一样，那印尼牛奶有什么不一样？
它，我觉得它可能不是真的鲜奶，我说不出来。沙
尾还原乳的感觉吗？
我不知道啦，我不确定，但是就是因为我也看不太懂它到底
写了什么，
对。但我说实在，我算是比较不认真的，因为其实印尼文相对于越南文或柬埔寨那种蝌蚪字来说，它算是很容易学习，因为它就是英文字母，然后它也比较好念，
啊哦，
所以其实你看久了，其实应该还可以，它是好上手，
会懂，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算
不认真的外派人员，
对，很不认真学习的，每次都会被厂长呛说，啊，你应该要认真啊，要认凳，要可以跟现场沟通。
还好啦，你坐车回来了，我觉得就很重要
了。这一定要，这必备，
不要让工厂找不到人，
闷死，对。就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啦，然后另外是说因为船产嘛，它会需要台湾人过去，基本上做的就是一些真的是管理职的职位，所以我其实也蛮，我后来想一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神奇吗？就是你怎么会让一个大学毕业生，可能才刚毕业一年，工作经验也才个一年半，
然后去当管理人，
然后你一去你就要当主管，
嗯，
对，我那一去你就是要管人，你就是要带团队。
可是我觉得这也有好处啊，对于我们如果到那的话，因为就等于是说你莫名其妙就直接当了一个主管头衔。就感觉好像后面如果要跳阶级或转公司比较方便，
我说白一点，你想要当人家的主管你也是有点底。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是，第一个我完全没有学过那一个
东西
领域的知识，
嗯，
对，然后我还不错，我还算是有一个缓冲期，就是前面还有一个前辈先
教你带一下，
反正就是有 carry 了一小下，然后有一点点，就是至少先 touch 这个东西，然后后面慢慢的在学，所以其实整个过程中我其实都基本上都是在跟我刚刚提到那个会讲英文的小队长做学习。
哇，
这是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直接讲那天就 on job training， 就直接被客人电爆。然后其实我觉得另外小队长我大概学 40% 吧，因为对，然后另外 60% 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直接被客人电起来的。
因
为
客人
怎么说，因为我们那个部门需要跟客人 report 我们的 performance，
嗯，
对，那客人他想要他的 performance 好，第一个他就是要暗示我们要给到他对的东西，所以他会一直来 push 我们要给对，或是要做对，或是要
就是他
给他想要的，
告诉你怎么做，啊，
所以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教会。对，所以其实
那我觉得他也算好了啦，至少他还肯告诉你要什
么，应该是说我们的他的利益跟把我教会是在
同一个、啊，
对，
啊，
就是他必须先把我教会，
他
才
他要的
欺负他的他给
OK，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把我垫起来，就是他把我垫起来是那个垫是那个电极的电啊，对，
嗯，
就是直接就是电爆你的那种电，对，就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后来有跟其他工厂的人，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部门会跟其他工厂的交流，他每年都会跟年会，然后在年会我认识别的工厂，那个别的工厂的人也是这个客人，所以他其实后来有跟我说，那个客人一开始在 complain 我，
oh，
所以我做的很烂，但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完全
就
是一个门外汉，然后我根本不懂这个东西的 knowledge，
嗯，
然后你就要我上去 on board， 然后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多做一个consolidate 跟对外 report 窗口，其实这件事情是真的是非常的，我想要说荒谬，但是又觉得这样有点不妥，但总之这件事情就是发生，那我也在那个位置上，所以我只能面对他，
對，啊，
對，
没有啊，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原因，
至少后来有搬回来了，
嗯，
因为后来他们客人就办了一个什么训练课，然后他会考试干嘛，我后来就考了一个将近100分的分数，
嗯，
然后那个客人就对就耶，yeah， 就是直接嗯好 OK，
啪啪打一下
反正就返回一层，对，然后后来因为就是电被电久了也会开始穿保护膜，
oh， okay，
对对对，后来就有比较
起来，
对，开始游起来了到最后面快要离开的时候是可以小电一下客人的，
啥耶，
对，就可以 challenge 他了，反正就 被电久了都会这样，可是那个过程是真的很痛苦
痛苦啊，
就那个学习的过程
压力啦，
我觉得大概花了一年到一年半才比较可以完全掌握这个部门的知识，跟一些人家说美美嘎嘎，就是一些细部的美角，
所以等于说其实你在那边忍蛮久的、欸，
对啊，然后到最后半年就是大概可以电报客人，有时候来他如果不小心讲错一个什么，可以抓住他语病电报他。虽然这件事情不太好，因为电久了他们会恼羞成怒，但总之就是你也可以抓着他的这个梗，叫他不要太抢球。没有，就是总之就是可以稍微压一下他的那个气势。
那你觉得总体下你有什么觉得外派有优点吗？然后
我觉得有啊，就是其实这个还可以分领域讲，因为我最近刚换产业嘛，然后我最近有在出差，我就看到两个产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我觉得这其实可以，其实时间差不多就可以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讲下去可能又有点久。
好吧，
会
那如果大家想要
compare， 对，
不是啊，那推荐大家先说，我们不要推坑大家外派这个工作，你觉得缺点是什么？
缺点
比如说没有做好什么心理准备，千万不要贸然的前行。
就是一开始都会觉得新鲜有趣，其实我还蛮鼓励大家
去
的，对，因为他我说实在，在我出国之前，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蛮 narrow 的人，就是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就很窄，就是局限在台湾嘛。那其实像东南亚、印尼，它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所以。第一个是我们先讲一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冲击，就是他的人，你可能你每天跟这些员工一起工作，可是你可能平常的吃穿用度，你觉得在台湾是一个很正常的水准，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是很奢侈或是大餐等级，可能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所以你觉得优点是开拓视野，
算是一定的啊，就是你会见识到很多不同人。然后
那缺点呢？
像是去市区，你可以看到很有钱的人，就。对，反
正缺点呢、欸？
有钱到连我们都无法想象。
你觉得最什么缺点让你觉得不要去？如果你有怕这件事情的
话，缺点吗？我觉得这个就跟个人调试比较有关系，因为可能像我就比较不擅长认识陌生人。我像我待久，我会觉得说我的交友圈是小的，但其实我回来台湾，我交友圈还是小啦。但至少就是有朋友在台湾这样。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我
就
没什么缺点，
这比较 personal 的事情。另外一个
缺点
嘛，应该是说你在那边还是一个外国人
哦。
对，所以其实
所以不管到什么国家，
有一些生活细节上，
排挤跟歧视
还是会，也不是他其实不会到排挤与歧视，因为其实他们本来就有华侨在那边生活，但是应该是说你自己会开始想说你会不会在这个地方久待，这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反问啊，就是你会在这里定居吗？你会在这里买房子吗？你在这里会想要扎根？
所以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你想要回来或者是你害怕去的原因。
这有点像是就是如果你一直在那边，你会发展成怎么样子？它有点像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状态。对，因为其实说实在，你大学毕业或是你没有继续求学，你出来工作它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状态，你要买就是一直做，要买你有一个目标你想要换工作，要不然它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一直下去，然后时间一直往前推。
不过这可能在哪里都一样，所以我觉得总体听下来你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增广见闻。
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对，因为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而且是急速性的加速自己的成长。
确实
算是吧，因为工作真的什么都不会，这样直接把你推上去是非常的有挑战性。
想出国工作的朋友不要害怕，杰玛在这边
鼓励
鼓励，
非常鼓励
鼓励鼓励哦！
真的是两年被电爆之后，你也是皮就变得很厚很厚了耶！
就这样鼓励大家，
好，拜拜，
勇敢出去，拜。